天要一起查考的主题是自私与舍己。这几个经文在我们刚刚读的路德记的第四章一到十节。在路德记第四章，我们看到路德和波阿斯这对有情人终成了怨妇了，这是天作之合。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路德跟波阿斯根本就不相配。我们中国人常说，门当户对，只有背景差不多的夫妻才能够美满，才能够幸福。中国人跟老莫结婚，我说老莫没有贬义，就是墨西哥人啊。中国人跟老莫结婚呢，往往有钱人跟穷人呢，也往往不能够吃穷。灰姑娘和白马王子只不过是童话故事而已。贵族出身的查理士王子和平民背景的戴安娜公主，到最后不欢而散，以悲剧收场。在现实生活当中，唯有门当户对的婚配才能够幸福，才能够持久。但是路德和波阿斯的结合似乎是门不当户不对，搞错了。第一，他们的年龄差距太大，波阿斯总是称路德为什么女儿啊，女儿，可见他们老得多得多。好，第二，他们贫富悬殊，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家财万贯，而路德却是一个捡麦穗的穷寡妇，一贫如洗。好，第三，他们的民族背景不一样，波阿斯是一个犹太人，上帝的选民啊，而路德却是个外邦人，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第四呢，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一样，波阿斯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犹太绅士，而路德却是个被人藐视的社会底层的摩押女。所以照常理来说，这两个人根本没有缘分，没有共同语言，但是上帝却把他们配成鸳鸯一对。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两个都敬畏耶和华，都虔诚的相信上帝，都爱神、信神，并且呢，他们两个都甘心舍己为人，这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生活的基础。因为他们爱神，所以他们也爱神；因为他们敬畏上帝，所以他们也愿意舍己为人。共同点。那么路德的舍己表现在哪里？记得吗？对了，他甘心离乡背井，离开自己的父母家人，移民到犹大的伯利恒，到一个陌生的国家、陌生的环境去照顾他年老的婆婆拿翁。这是路德的舍己。那么波阿斯的舍己又表现在他愿意付出重价帮助他的前途，以利以乐的家族救赎他的亲人，他愿意舍己。在这一个自私自利、个人任意而行、专顾自己的事实时代，耶和华上帝从天垂看世人，他看到在伯利恒啊有一个舍己的波阿斯，他又看到在摩押地有一个无私的路德，他就把这两个人、这两个爱神、爱人、敬畏上帝、舍己为人的这两个儿女，从天南地北、千里迢迢凑到一块配成一对，真是天理姻缘现天难，天作之合。 在做一些年轻人没有成家，你不要成天着急找对象，浪费你的感情，很早就给你预备好了。其实你应该把你的精力用在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做一个敬畏上帝、虔诚信徒、爱神爱人、舍己为人的讨神喜悦的爱人，那么神自然会为你预备一个跟你门当户对、心智相同的伴侣。如果你时候没有到，就着急的发拖，小小年纪就乱交朋友，那么你也会碰上一个跟你一样的轻浮的、不成熟的、不稳重的墙头草。或者你只看中别人，哎呀，有票子、有房子、有车子、有博士帽子，哎呀，却看不中他里面的信仰、里面的人性、他的品德、他的为人，那么你也会交上一个跟你一样的爱虚荣的朋友。或者你只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心啊，成天要买这个，要买那个，要穿这个，还要名牌的，把外表打扮的漂漂亮亮，却不洁净自己里面的心思意念，那么你也会遇上个跟你一样的空空洞洞的大草包。你是什么样的人，就配什么样的人，草包就配草包，所来就配所为。你要什么样的配偶，你自己就先要做什么样的人。所以让我们效仿路德跟波阿斯，让自己先成为那个有内涵的，不是草包，有内涵的敬畏上帝的为人舍己的人。那么到了神的时候，他也会为你预备一个门当户对、志趣相投的配偶和伴侣。记得吗？上一次在路德记的第三章，我们看到路德对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就是你是我的 Go Help。 路德听了他婆婆拿了你的吩咐，又照着神的律法的规定，向波阿斯就是他的 Go Help， 他至亲的救赎者，向他求助，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记得吗？一个 Go Help 就是一个制定的亲属，一个近亲啊，有当尽的本分，他要为他落难的亲人、有困难的亲人解决问题。如果他亲人倾家荡产了，他就赎回他的产业；如果他亲人把家人都死了，后继无人了，他就为他传宗接代；如果他亲人含冤而死了，被人害死了，就要为他报仇、为他雪耻；如果他亲人失身为奴了，他就要赎回他的自由。好，这个都呀，应该尽他至亲的本分，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亲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圣经里头在《出埃及书》第五章第八节，跟大家重申来读神的话：一、二，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多少？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连不信主的人都知道要看顾自己的亲人，尤其是自己家里的、自己的近亲、父母啊、兄弟、自己的近亲，我们更有责任要去照顾。如果有人说啊，我信主啊，我是基督徒啊，我相信耶稣啊，但是却不照顾自己有需要的亲人，那么他的信仰就大有问题。正如这段经文所说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重；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波阿斯身为以利米勒家族的一个近亲、一个至近的亲属，而且他又是一个相信上帝、敬畏上帝的人，当然他很乐意帮助那个落难的路德还有拿俄米这一家。但尽管他愿意帮助他，但是他有一个困难，记得什么困难？对的，路德记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他对路德说：“哎呀，是的，我实在是一个至敬的亲，我是近亲，我是够爱了。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根据圣经，根据神的律 律法，关系最亲的那个亲戚呢，有第一优先的，还有第一，他要首先帮助有困难群。瓜子是排行第二，他不能够越过神的律法，不能够越过那个更近的亲戚来帮助路德。不但律法上是这样规定，人之常情也是如此。最近的亲戚应该负上最大的责任。哦，谁家父母有需要啊？父母老了需要照顾，那么他自己的儿女，哦，最近的自己的亲戚、自己的儿女，首先要担起责任。你这个表弟啊，这个侄女啊，这个舅舅啊，这个远亲啊，不能够自作多情去照顾别人的爸爸妈妈，除非他自己儿女不尽本分，那么下一个才轮到你。所以瓜不能够抢钱，他必须让路给这个比他关系更近的亲人。第十三节呢，他就对路德说了：“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是谁呀？就是那个更近的至亲亲属，那个更近的沟呀。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注意这个必呢，我必。”这是个应许。瓜子在耶和华面前郑重的起誓，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一定，我必为你尽上亲属的本分。借不借着我无所谓，也许是借着我，也许是借着他，都不要紧。关键是你的困难度的，我必一定为你解决，你是吗？好清楚。瓜子所关心的不是一定要娶回路德做他的太太，也不是一定要得到以利米勒的产业，这些他不在。他所关心的是一定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去帮助那个落难的亲人，他一定要为路德解决难题，不但为路德，而且要为他婆婆拿阿米，更要为利米勒家族，为他们排忧解难，叫他们绝处逢生。这是他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个人的益处，乃是别人的需要。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舍己的，是为对方着想的，而人的爱则是自私的，要占为己有的。我爱你，所以你一定要嫁给我，非我不可。瓜子是以神的爱来爱路德，对他愿意舍己为他。第二天呢，一大清早，瓜子就照着他的诺言开始行动。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路德记的第五章一到十节。瓜子到了城门，就是伯利恒的城门口，坐在那里。城门口呢是古代的法庭，就像今天的市政府的议会厅一样，是公开解决问题。坐在城门口的人呢，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你记得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也曾经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约伯也坐在城门口。如今呢，瓜子到了伯利恒的城门口坐在那。恰巧，注意这个恰巧，恰巧瓜子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经过这里，我们又看到上帝奇妙的引导，说曹操，曹操到，哎，恰好你看他说这个客人就来了。哇，所以我们呢，请你坐在这里，请注意这里，圣经没有记载那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某人呐，不是说他没有名字，也不是说他没有称呼他名字，乃是说圣经的作者被圣灵感动，故意没有记下那个人的名字，只称他为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我们再看第二节，瓦拉斯又从本城，就是伯利恒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十是古代法庭陪审团的人，有十个人，法庭就可以正式开始审理案件。瓦拉斯呢，就对他们说：“啊，请你们 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一切安排就绪了，法庭就开庭了。我们再看第三节，我儿子对拿自己的继父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初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只有咱俩够资格做收买，只有我们两个人关系最近，可以出卖我们的族兄、我们的亲戚、我们的亲人以利以勒的产业，就能够，而且、你有第一优先权，因为你们关系最近。其次呢，就是我了。好，请问呢，族兄啊，你愿不愿意出卖这块地啊？愿不愿意帮他们忙啊？愿意的话呢，我们继续读。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读就读，若不肯读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读，迫不及待，我肯读，我肯读，我要买啊！我刚想这块地啊，很可能是减价大开发，价格很公道。”所以这个无名的是记得清楚，不等波阿斯说完就抢掉了，不肯说话，他生怕错失良机啊。而第五节呢，波阿斯就继续跟他解释救赎的条件，还有等会儿等会儿，还有救赎的条件，就是一个多亚斯的是记得清楚，刚性的本分，有本分要进哦。他说呢，我们看看，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就当取原为什么？买就是赎回，你必须要买回他赎回嘛，你必须赎回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波阿斯呢提醒他，别忘了根据神的律法，至今的救赎者要为孤寡原后的亲人干什么？还东接债，别忘了你有责任哦。那个人想活哦，差点忘了，我还有义务为以利以勒的家族生养儿子，而且生出来的儿子还不是姓我的姓，而是姓他的姓，成了他的儿子。那么我今天花那么多钱买来的田地，除非的产业，到时候就不会归我的名下，而是归以利以勒他的名下，成了他的产业了。那我辛辛苦苦替别人付那么大代价，那岂不是白费了吗？我何必那么傻，替别人费财费力呢？于是第六节他就记得了，算了。好，我们大家同声读。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关。”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我放弃弃权。你先，这个人很会胆壮。起初呢，他看到哇，有房地产，廉价租售，有利可图啊，机会难得，他就抢掉，不肯不肯不哇的。后来他一看，哦，还有附带条件，还要替别人生儿育女。为别人废财废力，我不干了，你赎吧。这个人很自私，他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帮助他遇难的亲人，而是如何谋求自己的利益。当他看到对自己有好处的时候，他就强调我不管用。当他看到无利可图，而且有碍于己的时候，他就弃权了，可我不干，很自私啊。但是感谢主啊，波阿斯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波阿斯所看重的不是他个人的利益，乃是别人的需要。他愿意舍己为人，所以波阿斯甘心自己掏腰包重价赎买以利以勒的产业，不是为他自己增添自己的财富，乃是要帮助他有困难的亲人。再看第七到第八节，从前在以色列中 要经过什么事，我赎回我消息，这人就脱节给他们，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他人对花子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
脱鞋子就像今天签字一样，一旦脱鞋就等于签了字，盖了章，定了案，在法律上就生效，不能更改。脱鞋为证。好，我们再读九到十节。
我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色和基连绑合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给了绑合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好两次我说，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今日这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日子，因为这一天是路德和波阿斯得赎的纪念日。我不晓得波阿斯花多少钱，但他一定付了重价，花了很多钱赎回拿俄米失去的产业。不但如此，他更赎回了谁呀？路德成为他的妻子。为什么他赎回路德？第十节后半部，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母亲，免得他的母亲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请注意啊，救赎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不是为了买回地，也不是为了娶妻子，乃是为了留名，存留名声。我再说一次，救赎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留名。以利米勒的家族已经后继无人，叫换了角色，所以瓜付了重价，要救赎这个家族，好叫他的名以利米勒家族的名字可以继续流传下去，不至于被涂抹、被除名了。正如《生命记》第25章5到6节律法中所规定，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丧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立归子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好，妇人所生的长子，立归子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对一个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在祖宗的产业上留名，非常重要，事关重大。因为留了名，有他的名，就象征在上帝的生命册上有份，就可以承受这天上有门的基业。反过来说，除了名，就是不属上帝的子民，就意味着沉沦灭亡了。所以记得吗？第4、第5节，乌阿斯提醒他当尽的本分。提醒那个亲属对他说：“大家同声来读，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哎，你要存留他的名，但是那个勾呀，那个事情亲却不愿意为以利以勒留名。他说：我凭什么要救他？”他灭亡就灭亡，与我何干？我才不管那么多事儿呢。结果呢？他自己的名反倒被遗忘。圣经没有把那个人的名字记载上，只称他为什么？某人。
凡千古永垂不死，记得吗？主耶稣不是说过吗？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我生命。这句话是整本圣经在四福音当中主耶稣重复过的话当中最多的一句话，一共记载了六次。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不说废话，他反复强调这句话，好叫我们刻骨铭心，有志过。一百年前在印度有一个传道人叫做孙大信，有一天呢，孙大信跟他的同工啊，在喜马拉雅山地赶路，要到下一个村庄去传福音。没想到大信夫啊，我妈都夫妇死不要命，忍得不得了，他是孙大信跟他同工几乎就支撑不住了。正当时呢，他们遇到了冻得半死，就在这里躺卧在这里，孙大信说我们要帮助他，我们要救他。我自身难保，哪管得了那么多，我忘了，他就撇下了孙大信，继续往前赶路，要救他自己的性命。孙大信只好一个人在那好大的样子，飞起了奄奄一息的人，这个好大的好重啊，继续冒大风，冒大风，过一过去。而孙大信却听到背着那个人自己渐渐暖和起来，不久他们两个都达到目的地，都保了命。看到没有，那个自私的人马到丧了命，这个舍己的孙大信马到救了命，因为他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主丧掉生命的必得活生命。在路德记里头我们看到了两对自私和舍己的对比，两对自私舍己。好，第一对是在路德记的第四章，我们看到那个无名的波亚和波阿斯，结果那个自私自利不顾别人的辛苦，哎，我才不会留你，我才不管你，对我没意思。他反倒自己在生命册中被除名了，而那个舍己为人愿意救赎别人的瓜子，反倒留名千古，永远被记载在圣经。第二位是在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看到拿俄米的两个儿子路德和尔尔巴，这个大媳妇尔尔巴自私自利，婆婆说：“哎呀，你别跟着我，你跟着我没有前途啊，你还是回家再嫁人吧。”他已经有道理了，他就回去了啊。他为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利益，就偏下婆婆拿儿子回到回家。结果呢，他从此消失若即，不见踪影。我不晓得尔尔巴后来怎样啊？那也许他后来嫁了一个有钱佬，舒舒服服过他下半辈子了，但是他却真的离弃了真神耶和华，就失去了永生。他虽然得到了暂时的安逸，还嫁给有钱佬很舒服啊，但是失去了永远的生命，这是儿啊。而小媳妇路德却舍己为人，他为了信仰上帝，也为了照顾他年老的婆婆，就放弃自己的前途、自己出嫁的机会，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犹大的国内，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结果，哎呀，神让他最后嫁给了波阿斯，他成了大卫的曾祖母，更成了基督的先祖。虽然路德忍受了一时的艰难，但是最后得到莫大的祝福。有没有看到没有？舍己的人是先苦后甜，何等蒙福！相反的，自私的人是先甜后苦，得不偿失。是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主丧掉生命的，必得多少？什么就是美？你愿意做一个自私的人，还是舍己的人？我们今天听了神的道， 不能够保持中立或是强悍，轻轻拉倒。我们必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做一个抉择。你知道，自私的人都会喊舍己的口号，为人民服务。我愿奉献我自己，我绝世要幸福，我要为耶稣而活，我要跟随主到底。说得好听，但是到了紧要关头就见风转舵。记得那个自私的儿吗？他拿了你婆婆，劝他两个儿子能回娘家了，不要跟着我了。他们俩都舍不得婆婆，哎呦，第九节啊。好，于是拿着你与他们亲嘴，他们就干嘛？就都放声而过。注意，他们这两个儿子路德和二法，两个人都出来，哭得好像放声而过。而且第十节，他们异口同声说：“不然，我们也要做。”两个人都做了，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不要留在国内，我们必回，我们绝不回娘家。就算我守寡一辈子，也要跟随你婆婆到底呀！第二啊，含着眼泪，还是算了，要跟随婆婆。但是第十四节说，两个儿子又放声而哭了又说，但是二八与婆婆干嘛？这是你尊吧？大家，你看前一分钟二八还在那哭哭啼啼，誓死都给我要跟随啊！后一分钟他扭头拍拍屁股就走了。追求自身利益，他好无常，好善变。路德记第四章记载那个无名的亲属也是如此啊。第四章一下。第四节，他强调啊，我不敢不敢读，不敢读。一下第六节，你看第六节，他又变化，我不能读啊，有有爱心我看见，你读吧，我不能读，变得好方向，我怎么可能没有？一下子就变化，你看到自私的人翻来覆去，出尔反尔，你不要相信他的眼泪，也不要听信他的诺言。对他自己有好处的时候，他可以举手，他可以站起来，他可以绝食，他可以奉献，他可以发誓，他可以走到台前，他可以跪下祷告，他可以热泪满面，他可以慷慨激昂。他说的好听，但是真正要他付代价为人舍己的时候，他就变卦，他就冷淡，他就退缩，他就不来教会，他就不见踪影。自私的人是哭冷哭热反复不定，相反舍己的人这是意志坚定，言出必行的。记得那个舍己的路德，他对他婆婆说的话，大家从这里来读第一章的十六到十八节。路德说，不要给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是能使你我相依，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定义。路德的意志坚定，他定义死心塌地要跟随婆婆拿俄米，到再苦再难我都能背后，而且他说到做到，义无反顾。不但如此，那个无私的波阿斯也是，记得他波阿斯定死了路德，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为你尽清楚他的份。他也是言而有信，说到做到。第二天一大清早，他立刻采取行动，履行他的诺言。所以看到舍己的人，无论是路德或是波阿斯，舍己的人 功必行的。一旦原始根本主，要不就不原始，一旦举手，一旦原始，一旦受洗，他就不屈不挠，至始忠心。再来礼拜天，我不要跟神，我要听话，我要听神的话，他言不必行。相反的，自私的人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好，听众朋友们，你是哪一种人呢？你是自私的，还是舍己的？看看你四周围所认识的，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所认识的四周围的人，请问他们，你所认识的这些人，他们所选择的是哪一条人生的道路？想想四周围你所认识的人，他们所选择的是自私的路，还是舍己牺牲的路？我想大多数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都选择了哪一条自私的道路。我们中国人啊，我们的福气遍布全球，到处都有中国人，知道吗？中国人最关心的，我们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什么事？阿门，就是钱。我们出国是为了掏金，读书也为了发财。你注意到没有？在中国，在国内，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门口贴的对联是什么？招财进宝，还有呢？恭喜发财，财源滚滚，财运亨通，这是财迷心窍。最近啊，有人在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生当中做了一个调查，要了解他们求学读书的目的，为什么这些最优秀考第一的大学生，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读书，是要得到智慧啊，得到名誉啊，得到地位啊，得到金钱，得到什么东西？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美国的最优秀的大学生都选择了智慧和真理。而中国的大学生几乎清一色都选择了财富和地位，都要钱。好，美国人读书为了智慧真理，中国人读书为了财富地位，那么基督徒读书为了什么呢？我们当中很多学生，你为什么读书？要好好读，你考第一为什么？阿们，为了要荣神。我两年前呢，我们参加了一个洛杉矶皇家医学院的毕业典礼，就是参加他的邀请我去了。考第一的是个男孩子，他也是基督徒，非常虔诚。他代表毕业生啊致辞，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我要把荣耀归给那恩待我的上帝。”不是我的智慧，不是我的能力，但是上帝帮助我，感谢你。好，当不信主的人得荣誉的时候，表面上他也许很谦卑啊，我不行啊，但心里头却得意洋洋的，这是我的聪明，我的智慧，我的努力，我的成绩，我比他当第二名、第三名，我比别人强，我了不起。但是基督徒却不应该自夸。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而且我们要用神赐给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我们的智慧去造福世人、帮助别人。哎，对不对？如果神让你当医生，你当医生不是为自己赚钱，不是为自己享用，神要你当医生是叫你救死扶伤，去帮助别人，帮助穷人。你要荣神，你也要那是可悲啊！我们中国人整个价值观都围绕着今生的荣华富贵。哎，父母亲非逼孩子好好努力学习，你要考第一，你要好好学会什么？读好了书才能够考上好大学，考上好大学才能够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工作才能够赚大钱，赚了大钱才有 位，有了地位才有有了出息才能
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才能光宗耀祖，
漂亮是吧？
一切都围绕着今生的功名利禄。人人想要发家致富，人人都在向前，不是前面，是那个向前，包括基督徒在内，满脑子都是生意经。所以在美国，你叫儿子急速，妈妈我要五毛钱，爷爷奶奶在外家还，哎，我给你带来带来给我十块钱赚一便宜了，于是我礼包，接受一趟多少钱，翻译一趟多少钱。不管你干啥的都要讨价还价，都是钱。今天我帮你个忙，明天记得请我吃顿饭，不能白干。你要我礼拜天来聚会，哎，如果礼拜天来聚会，我就没钱干了，不是亏本了吗？你整天上教会，他去教会读圣经，读圣经有什么用？读圣经赚不了钱呐、啊，浪费时间。你要好好学外语学英文，英文学好才有发展，才能够赚钱。钱，在美国没有人情味，只有铜臭味。这是一个自私自利、金钱挂帅、很现实的社会，大家都斤斤计较，亲兄弟都要零算账啊，几分钱要算账，几乎没有人愿意白白的付出不求回报，没有人愿意走二步棋的弯道走开，没有人愿意走第二步撒谎。舍己的人太少，就像稀有动物，像熊猫一样，几乎找不到。绝大多数人都为民为利，精打细算，现实的。俗话不说了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胆敢逆着这个世俗的、自私的大潮流逆流而上？你愿意逆着这自私的潮流，你要付出，白白付出，你要走二零路，你要牺牲，你要舍己，你要奉献的话，那么说的好听就是个我，说的不好听就是个怪。哎呀，我把这个人难得啊，难能可贵啊，哎呀，百里挑一呀，真好啊，说的好听，这个人神经不正常，畸形狗。有人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开了一家流浪汉的餐厅，十多年来如一日，每天白白免费供应午餐，十多年来给上百每天午餐上百人无家可归的人吃，白吃白住。还有人开了养老院，开了孤儿院，开了麻风病院，开了艾滋病院，不是为了赚钱，乃是为了照顾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更有人献身为国，离乡背井，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去发福利。他们一辈子像一个蜡烛一样，默默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就是我们一时发热心嘛，偶尔做件好事，呀呀，给一百万，不困难，偶尔做好事。但这些人却一辈子长年累月无怨无悔的舍己为人。你以为这个世界会很欣赏他们吗？不见得。在中国日报里头，你看不到他们的头条新闻。在世界的名言录里头，你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这是一群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也许表面上世人会夸赞：“哎呦，基督徒大好人，心地善良，总是帮助人，好人好人。”但是心底里头却藐视他们，笑哈哈，太丑陋了。被人累了有动机呀、啊，被人家利用还不知道，愚蠢呐、啊，笨蛋。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傻，他们是睁着眼睛上当受骗，甘心吃亏，乐意 们基督徒成天舍己舍己舍己舍己，你整天为别人着想，谁来为你着想？你自己生活怎么办啊？以后你现在还年轻，以后年纪大了老了怎么办？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难道做神仙啊？不切实际吗？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的。我们从现在读耶稣说的话，马太福音六章30到33节：
你们的小心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年还在，明年就丢在土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请问兄弟们，你相不相信天父的应许？信不信？连野地的花，天空的麻雀，他都养过，难道他不眷顾你吗？麻雀不懂，所以只要你尊主为大，先求他的国，他必定会供应你的需要；只要你舍己为人，他必定会为你预备。阿门。
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6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好，这段经文里头耶稣告诉我们，世上有两种人，哪两种？一种，24节，舍己跟从主的人；第二种，26节，自私向前看的人。那个自私的人，拼命想要赚得这个世界的财产，赚钱越多越好。这样的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也许吃得很开，很吃香，很风光啊。正如诗篇第49篇18节所说的：“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你若利己啊，人就夸奖你。哎呀，这个人有出息哟！你看他住大房子，开好车子，他儿子读大学，女儿嫁回楼，哎呀，真有本事啊，真了不起哟！大家都夸他，哎呀，羡慕他，哎呀，神气。”我见我有钱了，还得意洋洋。但他死了以后，留下什么东西？只留下一笔钱给他的儿子，没多久就给一个败家子给挥霍了。26节就是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这就是那个自私向前看的人的下场。相反，24节，那个舍己、那个跟从主的人，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也许很吃瘪、很窝囊，他天天忍辱负重，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跟随主，别人瞧不起他，只瞧见人信耶稣，连信耶稣都信傻了，那整天瞎忙，他帮这个，帮那个，还有二人不难，为别人去奋战、去奋力，他自己有福不享，他到头来一事无成，没出息啊！但是最后，那个舍己跟随主的人，就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25节，主耶稣说的。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好，请问你愿意做哪种人？自私的还是舍己？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样？
舍己。
你要做基督徒，跟随主，就应当舍己。而佛教徒拜菩萨却很自私，佛教徒啊 到庙里头烧香拜拜，修桥补路，他也捐钱，他也做好事。为什么？为什么佛教徒就来做这样的事？他叫菩萨保佑我，帮助我，医治我，救赎我，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佛教徒拜菩萨动心是很自私的，而我基督徒要当什么主？就当你想是什么？要做基督徒吗？你就要，很可惜啊，今天美国啊，很多人来到教会，却把主耶稣当作洋菩萨来拜。我在这里，很多人来教会，把耶稣当什么？洋菩萨来拜，来聚会，来读经，来祷告，来奉献，来做好事，来是做义工，为什么？往往跟佛教徒一样。也是为了他的做好事，我做义工，他的奉献，求主保佑我，耶稣祝福我，这个羊群大帮助我，代替是我，和我任我提供，任我设计，任我吧。虽然他们外表打着基督教的刀场啊，我们是教会，我们信耶稣啊，我们也信耶稣，但是他们理念信仰的实质却跟拜佛的一样，也是在为自己求名，自己求利，自己求好处。有名不实，也许有人会说，信耶稣我不得好处，信他干嘛？谁说信耶稣不得好处？有没有好处？
有。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的教会，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给神明白永生，把这最大的好处、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恩典，把永生白白的赐给相信他的。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就说嘛，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把最好的心肝宝贝都给了我们。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有没有好处？
有。
但是你得到好处，信了耶稣之后，不要自私自利，独享天福啊！我上天堂，我得永生了，我才不把你下地狱呢！你要容身一人，你要舍己为人。为什么？我们当中也有人，你说你是信徒，我听耶稣啊，但是你就不懂得舍己为人呢？因为也许你还没有真正的信靠。你来教会或是凑凑热闹，交交朋友，得点帮助，混混饭吃，你没有把神的道听进去，一听到你就走神，一听到就。你有没有把基督的福音接进去？因为你还没有得到永生，所以虽然你在教会里混了好长时间，你还是过着一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生活。那些我围着我自己转。那什么，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愿意真诚的悔改，真诚的相信耶稣吗？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舍己的基督徒吗？主耶稣说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耶稣没有说啊，有人要跟从我，要信耶稣，他就可以成功，就可以发达，就可以得医治，就可以万事如意。没有，他也没有说啊，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有信心啊，就有求必应。你祷告求什么就得什么，要啥有啥，心想事成。没有，相反，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好，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基督徒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两千年前，主耶稣也曾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己，流出他的宝血，作为我们的赎价。我要救赎你我，出死入生，得到永生的盼望。 这是我刚刚唱的。
当我想到
什么
神的原台他儿子将是设计几乎不能领会，不但是家甘愿被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羊赦免我罪，
对不对？今天我们能够罪得赦免，能够因信称义，得到永生，得到如此荣耀的盼望，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己呀！主为我们舍己，我们也应当舍己为人。既然我们白白得了，我们也当白白舍去。既然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就当为他而活。请问弟兄姊妹，你愿意吗？今天你愿意选择走上这条牺牲的路、舍己的路？第二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记得那首歌，
每当我想起，为了我流过伤的泪，我一起唱，你忍受不了十字架的痛苦，叫我怎能将你忘怀？我不愿再乱做，情愿走上牺牲的路，因为你的血为我流出，我愿一生奉献你。你是爱
为你而活。今天我愿意选择那牺牲的舍己，走第二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有没有？有没有？心在神面前站立起来。有没有？你说我不愿意做奴隶的事，我不愿意做金钱的奴隶，为金钱的，我愿意奉献自己，为你而活，有神有没有？有的心在神面前站立起来。还有没有？说愿意一生一世舍己为人，为你而活。让我们感谢天地的主宰，荣耀的父神，你如此爱我们这些卑贱的世人，才见你的独生降世在马槽，你本不应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着贫穷得到富足。我们感谢你舍己的大爱，主啊，你甘心付上重价，而往往我们却不甘心为你付出一点点。你求你赦免，我今天愿意悔改，愿意来到你面前，愿那舍己的爱再一次感动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在座的每一个站立在你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把自己献身给你的每一个你都认识。主啊，我们把生命献上，求你悦纳，求你的爱火焚烧我们，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愿意跟随耶稣的脚步，天天每月背起十字架来，一生跟随你脚步，舍己为人，终身利人。愿你给我们力量，圣灵充满我们，祝福我们。是我们成为你的见证，哦，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祝福这个教会，让教会发出你的荣耀。